大家平安，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哎，我读一段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这是玛利亚的尊主颂。那在这个圣诞假期以及紧接着来到的新年假期，希望大家都能够就像玛利亚当时所说的，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那因着每一个人都有耶稣的同在，我们一起能够拥有一个享有一个平安喜乐并且蒙福的假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地来到你面前，将我们自己的心献上，求神帮助我们把那些原本在里面填满塞满那些污秽的不讨你喜悦的都来清除干净，清除空位来，让你自己进驻我们的心里，也让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领受主话语的时候能够有一个顺服的意志，让神的道成为我们愿意遵行的方向。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哥罗西书六章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所信的是那位在超乎宇宙万有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位主。那既然如此，这个耶稣成为他们救主基督之后，每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要有一个全新的篇章，不再一样。他们要从思想意念在行事为人方面都要紧紧跟随着耶稣的脚踪，行在主的道中。那这个生命呢，是要不断的能够开花结果，也能够向上建造增长，不断的更新的。那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他们就更能够在主的道上更加得以坚固，并且还能够从他们的生命当中不断地散发出赞美感恩。那很多人把这两节经文视为哥罗西书整卷书的要节，它的金句。那就在这个金句讲完之后，我们紧接就看到保罗告诉他们要谨慎，而且保罗很实际的让他们知道说为什么需要谨慎，因为当时教会已经受到这些个东西的影响了。他第八节讲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空虚的妄言。这个理学和空虚的妄言就是指，本来是指同样一件事情。理学它假如是英文圣经，就是其实就是 philosophy 哲学，那是在讲人类靠着自己的智慧能够去推敲啦、钻研啦、研究出来所建立一套完整的这个思想系统架构。那么当然也可以应用在宗教当中、信仰当中。那他把理学把和这个虚空的妄言连接在一起，这个妄言其实它有一点迷惑、诡诈的这个成分，圣经用到的时候都是比较负面的形容。耶稣撒种的比喻当中，在形容长在荆棘里面的那个道撒在荆棘里面呢，就好像是世上的思虑啦、钱财的迷惑，讲到那个迷惑就是这个同一个字，它没有办法让这个道能够长成结出果实来。那这样子的言论呢，其实坏就坏在它有一个迷惑性，就是让人家一开始不容易搞清楚，不容易分辨出来，可是实际上呢是不好的，是骗人的。在新的和合本讲到是它是废话哦。那我们怎么会把这个 philosophy 感觉很有智慧的人才是学哲学系的嘛，很会想事情的人才是这个搞哲学的嘛，怎么会把我们那个博士班毕业拿到证书的都是 PhD 嘛，所以是哲学博士来着，怎么把人类这个智慧的结晶和那个废话扯在一起，说保罗这边你是不是在这个反制啊，教导人要反制？当然不是，保罗他自己毕生也是钻研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非常非常下苦功的。那为什么他这边把这两个扯在一起？我们继续往后看。那这一节的后半段讲到的，他是不照着基督，然后又讲到乃是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 人间的遗传就是人留下来的一个传统，上一代下一代继续传下去的。当时对于犹太人也我们 很清楚大概要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诸如此类的。那在世上的小学方面呢，保罗也常常用这个 elementary 小学，就在 ABC 一二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边特别讲到是世上的小学，意思呢就是指从世界来的世俗的小学啊。从后面的经文呢讲到十六节十八章十八节这边提到了像饮食啦，你怎么吃喝啦，或者是节期啦，你要守哪些日子啦，月朔你观察这个月缺阴晴圆缺啦，然后后来又讲到敬拜天使哈，那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把灵界啦，好，把这个天文啊星象学这些东西都掺杂到教会当中。那我们知道无论是旧约时代神就已经明文规定占卜的啦，观照的啦，用法术啦，行邪术，那些你都是不可以去碰触的，不可以接触那些人。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我不晓得在以前，就是以前来美国之前，那个家里我的爷爷奶奶家就会放一本农民历，出门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看可以做什么事，哪些事情今天不可以做，结婚啊什么都是 很需要 看这个看这本书。那现在年轻人可能就比较流行就是星座啦，血型啦，或有人去搞命盘啦等等这些，这些东西其实上是吸引不少人的很多人会去相信的可是他原本呢一点力量都没有的，可是好多人都觉得哇，这些人我的生命就是要来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包括基督徒有的还是没有办法脱离，可能我们从小就是看这样的书啦，听人家同学都是这样讲了，所以或者是跟着大人去信啦，去拜啦等等，这些观念还没有办法完全离开我们。我们也会追逐这些什么命理大师啦，星象大神啦等等这些东西。那这些保罗告诉他们，这些不足挂齿，都是很粗浅的学说。我们看到一下子讲到理学啦，虚空的妄言啦等等，又讲到人间的遗传啦，世上有各式各样来自四面八方都有可能对信仰对教会带来冲击。那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这些个东西都是不照着基督的。假如啊，这些东西带领我们是远离神，偏离基督的道，远离基督的话，那么就算是从世人的眼光它是再卓越的一种哲学理论啊，或者是思想系统啊，再好再好的这个教育体制，或者说我们再优良的我们华人很讲究我们的优良传统，我们再好的传统，或者是现代多么包容多么多元多么多样的这种看起来兼容并蓄这样的主义等等，假如是不照着基督的，那么都要视之为空虚的谎言，是会骗人的道理。这些方面的思想言论当时已经影响到教会，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要谨慎严加看管，仔细分辨，不要轻易的就被掳去了，讲到好像是战败的囚犯就被带走了，活捉这样带走了。确实世界的声音呢就很像我们常常，我相信大家也常常接到这种诈骗电话，一天要接个好几通，背后呢就是有这样一股邪恶的势力，一个集团企图在我们四周围，我们生活也好，教会放下很多圈套，希望我们跳到他们的谎言当中，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不知不觉的就被他们掳去了，上当了。我想无论是当时的教会了，或者是现在我们确实真的被很多这样不同的思潮啦，不同的主义给影响着，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会遇到，每一个遇到的影响可能 不一样，我们成长的背景经历未必一样。那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要看到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是保罗在书信当中很多次提到的一个观念，在基督里。那就在这段经文当中也重复提到很多次。那接下来呢，我就要继续从九到十五节里面，我整理出三个重点。我们来看看，因着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而且我们是与神有约关系的这个群体。 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罪得赦免这样的一个确信、确据，从这些方面来帮助我们。然后我会加添一些我们实际上是很容易遇到的问题、听到的问题等等，或者我们自己的观念，借着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在生活上面不会轻易的就被这些歪风给 带走了，被世界的声音给混淆了。我们先看看第九、第十节，这边保罗讲到的神、耶稣基督跟你们，也就是教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神本性的一切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在基督里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曾经在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爱子颂里面，一章十五节就讲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所以保罗是讲神他自己，神本身他完完全全的。我们在讲形容描述神的时候，常常会讲说神有哪些个属性啦、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满有威严，他有无比圣洁的神这些的描述都还不足以讲到这边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更超越那些，包括了属神任何一切任何一丁点东西，神的本体，我们这样说好了，本体本质完完全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在耶稣当中显现。 我来打一个比方，假如说今天你们听看到我的名字啦，听到我讲话的口音你大概猜得出来这个可能是从哪里来的，对我有从这个角度的认识。那可能你跟我吃过一顿饭，跟我打一场球你又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我。那再包括假如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相处，好比说出去短宣一整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更多的时间相处 在一起那你又认识又更不同的我。那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切入，你对我都有不同的认识，但是那个都不能算是完整的。那当我们想要认识神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很多从小时候的观念，从一些书本上面啦，或者是你跟着爸爸妈妈去过教会啦、教堂啦，那么你都是慢慢慢慢累积的。但是保罗说还不够完整，假如我们要认识神，最好的方式就是从耶稣基督当中，因为神一切全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了。第九节告诉我们，神所有的一切都显在耶稣的生命里面。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讲到，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要庆祝圣诞节，圣诞节对基督徒来讲这么重要，因为神就真真实实曾经降生到世界，到这个我们身处的世界，道成了肉身，那让世人有机会一睹这个神他的庐山真面目，透过耶稣来认识神。所以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若是你要寻找神，你渴望认识这个宇宙当中独一的这位真神，那么在基督以外的地方你是绝对找不到的，你找到的都是假的，都是虚谎的，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再瞎忙了，不要到基督以外的地方去找神了，只有在基督里你可以看到而且完全的认识到神。那么对于已经信主的人呢，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连结，所以我们能够同样享有那样的基督的丰盛。那这个丰盛所指的是一个完全圆满的状态，这和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讲到耶稣的应许，盗贼来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不太一样，不是完全的同样的字。从英文来看的话，这边讲到的丰盛呢是 fullness， 那约翰福音十章讲到那个是 abundant， 丰盛 abundantly， 这边讲到更是一个完整圆满的这个状态。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讲到从他丰满的恩典，这边大概有表达有一个圆满的这个状态，这两个是同样一个字。所以原来在基督里我们应该要得着那样圆满完全了，只是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不知道我们已经得着，我们可以得着那样的完成。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受到刚刚讲的很多世俗原本的这些观念所影响。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一旦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得着那样的完全跟丰盛了呢？因为当我们的生命 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感到，哎，好像缺了那么一点点，就是很空虚，就是那么不满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会想要赶快把它填满。那我们当我们说我们在人的 理性、人的智慧上面，我们会感觉好像有时候不太不足够。那我们在生活的时候，我们最冥想的物质方面啦，我们钱财方面，我们的收入，哎，感觉哎这么缺那么一点啊，在人际关系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缺乏哦，会让我们不太开心。好比说我们得不到，感觉得不到人的爱啦，得不到人的关心啦，得不到人的认可哈，得不到人的尊重，这些往往会让我们心里感觉不太满足。那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知道自己哪里不太够，其实也挺好的。那往往问题就出在于，当我们感到这样的不满足、空缺的时候，按照我们旧有的方式、习惯，我们会从其他的地方去找东西来填满，也就是基督以外的这个地方找东西来填满。好，我们成绩表现，希望成绩方面的表现得更好，我们就是好好的用功、努力读书。好，我们也希望在公司的表现能够得到老板的赞赏。好，我们会从薪水、收薪资的高低来得到我们的这个满足感。那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所说的话能够被听见，我们的声音能够，我们表达的意见被人家采纳，用这些地方来弥补我们的那个缺少、缺乏。那甚至在信仰生活方面的追求，好比说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啦，在弟兄姐妹中间的表现呢，往往也是会有啊，想望多让人家看到一点，多表现、凸显自己一点。那我们心中对于所谓的这个圆满、丰盛和 fullness， 都影响着我们行事为人。那假如我们忘记，其实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着完全的丰盛。那么当有这些旧有的这些观念进来，哦，就很像那个放在鱼钩上面的这个鱼饵蚯蚓啊，在那边转啊转啊动啊动啊，我们没有把持得住，话很想一口把它咬进去。那保罗告诉我们，那些东西都是骗人的，因为啊，他们没有一样是能够有办法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真正的丰盛、真正的完整里面。他们只是给我们一个假象，让我们以为啊，你得到那些你就可以满足的啦。啊，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是透过人的智慧，很有道理的这个系统，然后或者是曾经被人家研究出来，哎，这个是有科学 data 的，我能够出来这个 significant， 这是有确实有影响的，用统计非常有逻辑的方式来说服你，来向人 present 他们的结果，让不知情的人对于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些理论啦、道理啦、结果，哦，我们都信得心服口服的，但是他们都不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分辨。假如不是以基督的中心，那我们要明白，因为罪在这个世上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也存在整我们生活的世界当中。那人要得到真正的满足，必须只能在基督里才能够完全，因为这是神所设计的。那其他一切的答案都会被证明最后是空洞、是无用的。假如我们不小心谨慎去分辨的话，我们还是用旧有的方式来填补我们心中那个满足，那我们真的就会被骗、被拐了、中招了。那我们更多的要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或者是在特别哪些时候，哎，我很容易感到不满足、感到空虚。那么有没有哪些东西是我习惯来填满我自己的？那些个东西是不是基督以外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属基督的吗？我假如跟着那些走，继续用那些东西来填满我的满足，那么我是能够越离主越来越近，还是其实我是渐渐离神越来越远的？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加以注意来提防的。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到我们避免又再次落入那种空虚不满足的状态当中吗？那保罗告诉我们，就是刚刚这两节经文九节十节给我们的提醒，要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各位弟兄姐妹，你已经在基督里，你可以得着那样完满，耶稣能够让你完完全全的得着满足。那我们要不断的让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然后知道而且持续保持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这样的状态。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不容易被世界的声音诱惑，或者我们旧有的观念所影响。那接着我们继续看到下面两节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十一、十二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边讲到了割礼啊，我们读过旧约，对以色列人的背景了解，知道他们出生第八天要行割礼，这是一个特别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立约的记号，表示他们是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一群这个神的选民哦。假如啊，当时外邦人没有经过这个割礼，我们就看他们为在约之外的这群人。那创世纪十七章就是最早讲到这个割礼的这个旧约的经文。假如我们去读这个一到十四节呢，可以看到很多，这边就讲到关于这个割礼的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特别把这些经文跟约有关的，我都要标记出来。当中呢，第九节这边有讲到，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啊，这都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然后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啊。假如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哈。讲到割礼，这就是我与你们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哦。在第十三节也有讲到，我立约，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这边，所以我们明确的知道，这样的一个割礼代表了神与他自己所拣选出来的百姓中间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借着在身体上面这样一个画的刻画，那表达神在他们生命当中，借着身体的约刻画在他们生命当中立的约。那在哥罗西书这边，我们刚刚看到的保罗虽然提到了割礼，但是同时他也说到，这不是人手所行的，就是要跳脱他们旧有的那个观念，而是基督的割礼，因着在他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咯，才能使他们脱去那个肉体情欲的割礼。这边让我们看到，是不是割掉身上那一块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基督里有一种属灵的割礼，要割去的是什么？是割去心里内心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那个才是重点。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讲到那个所谓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必须是发自内心由神亲自做成的。这样的道理保罗并不是保罗自己发明的，其实在旧约里面神就已经交代过他们，光是身体上那个割礼是不够的。摩西在申命记就讲到，告诉他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在耶利米书四章四节讲到，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又再一次讲到，最重要的是内心。这让我们看到，今天一个人要进入与神立约的关系当中，基于任何一种行为，哪一种方式，其实并不是重点，最重要的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的工作。那我们回到哥罗西书，看到保罗继续讲到了敬礼，来和这个割礼做一个连结。你们十二节，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所以表示当时的这些哥罗西的人都是教会的人，都是已经受尽的了。你们既受尽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也就是信耶稣，信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他所做的功，一切的功。那这边是割礼跟敬礼两个被同时 提到最近的一处经文。那当时的教会已经在遵守着耶稣在升天前颁布给门徒的这个大使命，开始为人施敬，那借此表达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是与主紧紧相连，旧的生命愿意与主同死同埋葬，新的生命要与主同复活。那我们常常在教会给人举行敬礼，为人施敬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个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讲到这个敬礼的意义。在旧约的时代，是从肉体以割礼象征，当我们接受了这个约这样的一个记号，同样在新约的时代， 凡是已经信主因着耶稣重生得救的人，那我们就是以敬礼这样的方式成为接受这个约的记号。那无论是敬礼或者是割礼，最重要的不是在哪一种立约的仪式，而是在讲神跟人之间所立的这个约，这个约。我打一个比方，我们每一对要结婚的新人，有人要结婚的时候，那我们可以选择，有的是在教堂里面，有人会在法院里面，有人喜欢上山，在山里面，有人喜欢靠海边，或者是在高尔夫球场旁边，随便是哪样的场地，不管你的婚礼是怎么样的形式，在哪里举行的，或者你的钻戒预备的多大， 你有多少个伴郎伴娘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彼此的心是不是能够看重他们在神面前所立下的这个约。只要是心出了问题，那不管你当时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这个方式，那么你的婚姻都会有可能出现裂痕。那真正的约，讲到约，绝对不是靠外在任何形式这个 来决定，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人跟人之间的约，没有任何一个约能够跟我们和神之间的约来相比的。因为啊，你所认识任何一个人再怎么样的诚实，再怎么样的讲信用，都不可能和神那样同等的信实，同等的守约。神绝对绝对不会出尔反尔的，这是他对约这样的看重。那相对于约的另外一方的我们，我们又如何看待我们跟神之间这样的约呢？这个约是如何影响我们与神立约，影响我们信主，我们受浸之后我们的生活呢？那在罗马书后面讲到，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那敬礼对于个人的意义，当然表达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与主相连结的。这边经文讲到，与他复、与他联合、与他同活。那怎么样来实践与主联合、与主同活呢？一个最好、也最简单、也最符合圣经的方式，便是你和一群同在基督里、同样表明以敬礼表明他们所信的这样的一群人一起生活，这样最好有机会来落实。我们注意到，神在立约的时候，他的对象始终是旧约的时候，他是以色列全体百姓；在新约的时候，他是全体的教会。虽然每一个人都独自需要用个人的这个信心来和神之间立约，但是这样的个约需要在全群体里面来实践，很多很多所有信仰的实践都必须是在教会的 setting 下面来完成的。那根据新约圣经的记载，我们很确定是当我们用信心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透过水礼的方式来接受敬礼，然后向人、我们的亲朋好友、向世界，也包括向黑暗的权势来表达，我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受圣灵的洁净，从此以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也透过这样的敬礼来归入基督的身体当中，然后开始一起展开一个新的生活，这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所表达的。另外在以弗所书也讲到，所有的信徒都是在同样一位主，有着同样的信，受同一位圣灵的浸，然后进入同一个身体当中，也就是基督的教会当中，一主一信一敬一神。那所以我们常会说，教会除了是基督的身体、神的这个百姓，也是圣灵的团契在加拉太书三章也讲到，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或男或女。所以这个我后面的这个进池哦，进去之前，无论你是怎么样的行业，无论你的学经历如何，你的背景、你的文化水平、社经地位都没有区别。当我们愿意归入基督，从这个池子走出来，也就象征了我们所有的人都 都成为一，都合为一了。圣经一再强调告诉我们要有这个群体，要有基督身体的观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讲到，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我们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这是圣经讲到关于灵浸和圣灵的浸最明确的，就是圣灵让我们一同归入基督的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这个身体或者是我们群体的这个观念呢，时常 我的体会是我们也因为受到了这个一些主流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强调是个人主义嘛，特别后现代包括西方的这些思想，我们很强调个人，跟东方我们传统家族群体这个方向不太一样。那因为注重个人，我们也会比较注重个人的隐私权 privacy。 那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对于教会而言，我们就影响了我们是怎么传福音的啦，我们怎么以领人归主或怎么带人 做主门徒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都可以 都被这些影响。我们会强调说，我们要 学习个人布道嘛，对不对？我们要出去跟人传福音，一对一的门训，一对一传福音，一对一查经等等。那因为我们是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透过这些的strategy 方法，我们可以很有效的来传福音，来做主的门徒。那当然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灵活的来应用。那我们假如看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些例子，彼得跟他的一些同工到了百夫长哥尼流的家里，要去的时候，那个我们就看到哥尼流跟他所有的家人包括他的亲属密友都集结起来了。那彼得传道的时候是跟着他们所有的人一起传道的，那所有人一切听到的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了。那另外保罗、希拉他们在监狱里面的时候面对到这个狱卒的全家，也是把主的道传给他和他的全家人听，最后狱卒他的全家都受了浸，而且全家都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这些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也有全家一起归主，或甚至全族一起归主的例子。那当刚刚讲到我们注重这个个人主义，注重隐私权的这个文化影响之下呢，有一个值得让教会特别警惕的，就是我们不要制造出来生出来很多这个属灵的孤儿，好像知道他这个带他决志之后就可以撒手不管了，他交给主了这样子。我们很容易因为他以个体，我们很注重个体，我们不用多管了。那我们不要让这种属灵的孤儿在我们当中 出现。那我们也不要让人以为信主决志之后，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好好的过基督徒的生活不可能有人可以做一个人的基督徒，我们自己也不要做一个人的基督徒我想除了是这样子的文化带给我们的影响也多少受到人罪性的这个牵引诱惑，我们总会觉得其实我一个人做事容易多了啦，我一个人就可以过得好好的啦。那于是呢，我们就开始渐渐的养成了一个人的敬拜，一个人的读经，一个人的祷告，一个人的服事和侍奉。只是假如只是一个人的话，那我们需要去和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耶稣，什么叫做圣经里讲的合一吗？假如只要一个人的话，我们还需要去学习什么叫做舍己吗？只有一个人的话，真的可以完全不需要去顾及到其他人的意见，需要去听其他人的声音，或者在意其他人的反应要管其他人的脸色这样。那这样子的话，只有一个人的话，我们也可以完全不需要去对付，不需要处理我们自己那些积习已久长久以来的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舍己就可以一个人好好活着。只是我们这样的生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吗？我们这样生命真的能够讨主耶稣的喜悦吗？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信主之后，过去那些原本属于老我的东西，好比我自己个性上面的问题啦，已经再也不bother我了。我们要怎么知道？ 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透过教会的生活，在群体当中一起配搭，一起侍奉，那你那些原来的问题才会一个一个来浮现，你需要一个一个靠主的恩典来去对付。或者是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观察提醒甚至劝导，那么我们才有办法感受到，真的体会到，哎呀，神在我生命当中要做的改变。当教会我们一起集体的敬拜，一起集体的侍奉，一起研读神的话语，一起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当中很多地方都需要跟同工一起好好配搭，那这样子才是教会真正显出耶稣基督他最完美最荣美本相的时候。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落单的基督徒、哦、我们看到那些坏蛋、哦、那些这个黑社会的，他们最喜欢找谁下手？找那个一个人走在路上的落单的那种，哇，那种时机最好，他们就最喜欢欺负那样的人。假如你是跟着一群人走在街上，他们根本不会理你。同样，我们不要成为那个脱队的、啊、教会在这边整齐划一，开始要、啊、侍奉了，开始要行军了，那么你不要成为那个落单的，你要赶快跟上队伍，赶快加入教会的群体。那今天是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哦、马上就要进入新的一年。我知道我们平常会为自己的生活啦，新一年的计划啦，我们学业，我包括我们身体健康祷告。那么同时我要请大家把自己跟肢体的生活也放在你的祷告当中，好好的在神面前有个决心，新的一年我要固定的准时的来参与我们的敬拜，我要好好的读完一卷圣经，好好的参加完一季的这个主日学。好，教会的形式已经公布了、哪时候要有这个布道会，哪时候有退休会，哪时候有祈祷退休会、读经营、等等这些活动，我特别分别出来，我不要成为那个落单的，我一定要把其他的事情、摆在一旁、按照的教会集体的活动我来积极的参与，否则我们就是会和教会的距离、越来越远，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渐渐越来越疏离、我们把自己暴露在这个恶者的权势当中，成为他玩弄于、鼓掌当中深受其害，我们还不自知、这是我们在这边要学习的。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13-15节，这边经文讲到，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边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个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生命，一个是原本应当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从属灵的角度看我们是与神隔绝，也就是死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并且和主一同活着。从前哥罗西人所受到那些律例上的字句而的控告呢，现在这些都已经与耶稣同死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神赦免了他们的过犯，神的赦免、当神主动愿意赦免我们，才有办法将过去的种种抛在脑后。在14节这边、15节这边，保罗是用当时在描述那些罗马的军队去外地征战，然后凯旋而归那样的方式来形容，那神已经把我们的过犯啦、我们的罪孽啦，完完全全的击垮了，彻底把他们击败了，过去那些缠累我们的罪，现在从今而后在我们的身上一点作用都没有，一点权势也没有了。靠的是什么呢？当我们在描述这个军队得胜的时候，通常我们要讲说啊，这个我们有的是、最强壮的这个马，好，我们最好的这个战车，我们有最勇猛的士兵，对不对？保罗在这边要我们看到什么？要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从这个等一下我从罪得赦免的道理还有罪得赦免的代价来分享。假如我们来看十字架本身的话，那它其实就是一个死刑犯的刑具而已。从古至今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不计其数，但是当耶稣基督为人钉死在上面，那就很不一样了。 因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才是那个真正让我们罪得赦免的道理。关于耶稣是不是真正死了，是不是真正复活了，那么始终一直是基督信仰让人 很纠结的这个关键。那假如耶稣没有真正的复活，那整个信仰我们就等同于建构在一个谎言上面，那这样的信仰绝对不可能流传至今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而且还有让这么多的人愿意深信不疑的。那我们当然知道常常在慕道友的这个口中有一个问题会让他们卡住，假如真的不是神在他们心中做工，尽管我们在讲的这个口沫横飞，实在是没有办法硬逼着他们相信，拿出再好的证据证明实在很难让他们接受。对于耶稣人死人能够复活，并不是现代的这个科技文明的社会才有人开始怀疑，就在按照圣经的记载，就在当时所流传的一些学说等等，特别在初代教会就有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死可以复活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有人坚称其实耶稣根本没有真实存在过。那假如只是人家造出来的或一个虚幻的影子而已，那假如耶稣没有根本没有真实的存在，那么他就没有所谓真正的死了嘛。那既然没有死，有没有真正复活其实根本也不是这么重要的了。所以这些道理不断的死而复活的道理不断的被抨击，从2000年前就一直到现在没有办法被人家接受。但是我们确实是看到有很多人相信，也有很多人去为这件事情来传福音，向人传讲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既然如此，它必须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我跟大家举个例，假如我跟大家报告我已经换了一台红色的pickup truck， 诶，结果你到下面停车场没有啊，还是一样的这个一台 Prius 啊，你在说谎吧。然后或者你到我家车库再看看，没有啊，这个牧师从来没有开过一台 pickup truck， 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那你们知道这个牧师讲谎话，这个说谎不攻自破。这样谎话你别说，不用说 流传两千年，你说流传那个两个小时两天也就差不多，没有人要继续理睬了。那更不可能有人说坚持要向人家讲说牧师买了一个红色皮卡，然后要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甚至被关进牢里面被杀，不可能有人会做这样的傻事。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是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上，他真真实实的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又真真实实的三日后从坟墓里复活，那这样的一个信息它必须是千真万确才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才能够流传到现在。保罗他自己就是见到了那个复活的主，所以他一生的职志就是将这样真理向人来传扬，无论他走到什么样的地方他都不以为耻，无论他遇到怎么样文化背景怎么样社会阶层的人，他都想尽办法让更多的人知道耶稣基督他的死还有他的复活。整个基督信仰就是因为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上面而开始被人家接受，开始被人家相信，然后继续不断的被传扬。那这个是教会应当最重要的讯息，不但是保罗要传扬，也是教会所有人应当继续传扬下去的信息。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罪得赦免的这个代价，赦免这两个字很容易就被我们忽略，轻轻就带过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真的是白白得来的恩典当中，我们一直享受在基督里面所有的好处之下，这样久而久之好像就被一个宠坏的孩子一样，觉得好像都是理所当得的 take it for granted， 那忘记了神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他曾经付上怎么样的代价。我们千万要记得，人能够得到神的赦免是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到人没有办法想得出来无法想象的。他不是哪一天有人悟出了一个道理然后跑去跟神谈条件，神啊我告诉你有个方法就是让你自己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子你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把一起把这个罪的问题给解决了。好，绝对不是这样。这个救赎的方法不是人能够替神想出来的一个解决方案，光凭人的智慧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也完全做不到的。假如不是神愿意做，不是神甘心情愿的为我们而做，我们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这样的救恩的。世人能够想出怎样的道理呢？不外乎就是靠着人自己的智慧，替宇宙啦、世界啦，我们整个生活的世界啦，然后包括人的生死啦，找到一个他们觉得能够自圆其说的理论，就是已经开始讲到那个哲学了吗？人的思想，人能够为自己找到的救赎之道呢，不外乎就是用靠着自己的力量去苦心修炼，好，我们能够坚持在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下，我们就可以得到救赎了，或者是能够靠着人去行善啦、积德啦，好，我们好将功折罪，将功抵罪，好把自己的罪好洗干净，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那就是因为我们时常听信到这些虚空的道理存在，会让我们对神他所提出来的条件，他告诉我们的最真正唯一的解决的方法，我们就产生质疑。我们觉得这只是众多方法当中的一个吧。我想我们一定有听过有人对于基督徒质疑说，为什么你们这么霸道，为什么只有耶稣才是唯一的道路呢？我做好事也可以，我认识多少人行为都很好，难道他们不能上天堂吗？为什么不接受耶稣我就非下地狱不可？那我用一个不客气的话来说， 你算老几啊？人究竟算什么？这个世界根本就不是人说了算的，这个世界必须是神说了算的。我们因为已经被人所定义，人所这个以人为本，以人为世界，以人为整个宇宙中心这样的观念给荼毒了，我们烙印在我们脑海当中。那也因此在我们追求神基督和信仰的过程当中会受到这些影响。我要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就明白，当有一个人得罪了你，做出得罪你的事情，那么他赔罪的方式是让你来决定，还是让他自己说了算，哪一个比较合理呢？好比说我今天到你家做客，结果打破了一个很贵重的花瓶，我们说是明朝留下来的花瓶好了，那该怎么赔呢？是主人你说了算，还是我这个客人打破了这个人说了算？我掏进我的腰包银行存折拿出来，我就这么多了，200块钱够了吧？可是这个是明朝的花瓶，可能要200万才够啊。那你说这样怎么算呢？这笔账怎么算？假如今天这个200万原价200万的花瓶，真的因为我们够交情了，真的只需要我赔200块就足够了，那么也必须是由花瓶的主人，由你亲自来决定，亲自 说出口的才算数，而不是凭我说的来算。那么当我们知道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必须让神来让我们知道这笔账要怎么样算，这笔债要怎么样偿还才偿还得清，不是吗？就不是凭着人自己想出来的方式硬要说，神你也许可了，做好事也可以了，你就算他了，这个救恩就给他吧。那这样完全不合理，这样就是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反客为主了，用人的计划去让神来许可。今天宇宙万有当中独一的真神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替我们偿还我们重罪债，使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能够重新得到自由之身，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原本要走向灭亡走向地狱的，能够开始走向永生，走向神的国度。那这个是神所付上巨大无比的代价，是神的身体亲自悬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是神的宝血流下来而使我们的罪得到洁净的。这样的赦免不但是神愿意主动来挽回，更是神亲自用自己的身体来铺平了这样一条救赎之道。那么问题就在于 我们在座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的赦免？我们是不是能够看重神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呢？我们今天从保罗一开始，要我们格外的谨慎，因为我们在信主以前已经受到太多太多世界的观念影响着我们，这是我们从前与神隔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以为意的。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以后，我们可以领受神的话语的教导，有圣灵的帮助，对于以往这些世上的小学空袭的言论我们加以辨别，那么我们应该就能够注意到今天提到的有几点，是神已经将他的丰盛，他的完全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要再去其他地方找来弥补我们心中的空缺。我们也既然也已经受尽归入基督的身体，与神之间有这样的约，我们就要格外看重，然后再借着群体的生活来约束我们自己，我们不要再落单，不要再脱队了。那么因着重新看见我们在基督里有那个使罪得着赦免，以及我们体会到耶稣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何等荣耀，何等君尊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放胆来传扬耶稣基督这个使罪得赦免这样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能够真正的就在基督里，然后好好的生根建造，并且荣神益人。在我们当中的慕道朋友，你若是在今天参与我们敬拜的场合，我们一开始和诗班有很美好的献诗，或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得着一些对自己认识，在认识基督信仰方面有一些收获的话，那么我鼓励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可以和一些基督的朋友分享，他们可以带领你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并且告诉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是如何能够让我们使罪得赦的。那么最后他们也可以带领你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把你的生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带领你的一生。凡是信主之后我们时常讲到我们要受浸归入基督，然后和教会一起敬拜，学习神的话语，还有过团契的生活。那假如在座的各位，你在你这个这些列出来的其中一项对你或者是多个对你来讲感到困难的，那么我同样鼓励你可以找我，或者找师母，或者找弟兄姐妹，团契的弟兄姐妹、主席、组长等等，我们一起祷告。那希望你能够在新的一年在这些方面都有长进，你的灵命也能够因此更加精进。愿主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愿圣灵继续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加添给我们力量，时时引导扶持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认清我们自己是在基督里的，是罪已经被赦免，并且是神有约这样的关系，让我们能够享受在你里面的丰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